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二的六祖坛经的讲解。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可以说是坛经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在智通禅师向六祖请教楞伽经的时候，六祖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这个秘密可以说在六祖以前没有被这么清晰明确的提出过。什么秘密呢？智通禅师问六祖关于三生四智的问题。什么叫三生？我们先普及一下最常用的佛教术语。三生在佛教里面被认为是原创力量的三个方面，也就是法身、报身跟化身。这个非常类似于天主教讲的三位一体的概念。三生的概念在《华严经》里以更加清晰的方式曾经表述过，这个方式后来被禅宗完全沿用了下来，也就是体相跟用，什么叫体？体的意思就是跟法身对应的，也就是宇宙最本质的那个源头、那个实相，也就是本体。相就是跟报身相应的，就是相信的相。这个相的意思就是指这个本体展现出来的面貌，也就是跟报身相应。从本体第一个等级展现出来的面貌，将远远恢宏于我们物质世界所有的最美丽、最壮观的情景。我们可以在葛杰夫的《八度音阶》里面看到相应的描述。在《八度音阶》里提到，这个我们的太阳系、行星系统，太阳代表着源头，而我们地球的所处的位置，实际上代表着第三个或者第四个振动的层面。换句话说，物质世界的显现已经是源头经过第三甚至第四个层面反映出来的情况了。那么，报生是什么？报生是这个源头在第一次展现的时候就展现出来的样子，所以佛教里形容报身是如此的恢宏壮观。经典里曾经以非常形象化的描述报身的样子：普贤如来的报身，一个毛孔就蕴含着一个大千世界，只是他身上的一个毛孔。可见他的报身是如此的巨大，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而报身的形象在佛经里被形容为极为壮观，无限的、无量的光，无量的美好。我们在宗教的经典里，佛教的、印度教的经典里，都曾经看到过描述其他层面的一些情况。在佛经里，在楞严经、在华严经里面，都曾经详细的描述过关于天界的情况。那些天人身材高大，远远高出人类，而他们的相好，他们的面貌非常的美丽啊，几乎，在佛经里曾经提到，佛陀有一个弟子，他出家以前有一个极为美貌的妻子，他出家以后仍然对这个妻子念念不忘，就觉得世间没有比他妻子更美的人了。他的妻子的确在当时也被誉为大美人。结果佛陀就说：“好的，那么我领你去看看天界的天人。”佛陀就在禅定中把他领到欲界的天人这个天界去看。欲界实际上在从层面的角度来说，是离人类世界最近的一层天，换句话说，它并不是很高的， 它只是比人类世界更高一点，它在众多的天界里属于等级低的。佛陀把他领到欲界天以后，他发现那里的侍女、天女美得无法形容，简直惊呆了。佛陀再把他带回来，说：“你看看现在的你的妻子怎么样？”他说：“我的妻子跟这些天女比，就像猴子跟人比一样，啊，就像大猩猩跟人做比较一样。”那个样子跟大猩猩没什么区别，所以可想而知，即使天界的天人，他的相好庄严，也是如此的壮观，超出语言的形容。更何况佛教里提到的报身，报身远远超出这些天界天人的美丽啊！所以报身被认为是上帝，被认为是原创力量。以形象的方式展现出来的第一层身体叫报身，第三个身体叫化身。化身对应于禅宗提到的用，作用的用，也就是从这个报身再化现出无数的小化身。所以佛教里有一句话，说一个报身佛可以再次化现出千百万亿的化身佛，更低级的。等级更低一级的，而这些化身佛将进入类似于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地球这样的世界，来转世，或者即使没有转世的话，也以化身的方式、梦境的方式、禅定中间冥想穿透的方式，展现在需要的人的面前。他们是化身，因为对于人类的灵魂来说。你能够见到的身体也只是化身而已。如果一个人能见到报身的话，你将无法维持生命的延续，因为那个极度壮观，你会立刻死去。在犹太经典里面提到，摩西在山上祈祷以后，曾经看到上帝显现，以火焰的形式。摩西曾经祈求。说能不能让我看一看你显现出来真实的面貌啊？但是那个火焰一个声音回答他：“如果我让你看见的话，你将立刻死去。”所以他只能展现一个化身的形象，一个火焰，他无法展现一个实际的上帝的真人的一个形象出来，一个报身的形象。如果你看到报身，你会立刻死去，因为那太壮观了。你现在无法承受，后来据说原文我忘了，后来据说只是隐约的看到了一个背影，啊，正面无法被看到，正面被看到就立刻就死亡了，所以一个报身是那么的壮丽，它无法被人类的经验所容纳，所以这个就是佛教里提到的法报化三身，啊，对的。梅赫巴巴有一次在闭关当中，警告他的门徒，不允许任何人走进房间，因为他在做一个非常秘密的闭关工作。只有当他拍巴掌的时候，他的门徒才能进去，啊，问他有什么吩咐。有一个门徒迷迷糊糊当中隐约听到了巴掌，就推门进去了。看到梅赫巴巴全身放射着无量光芒，他立刻就昏死了，死过去了。梅赫巴巴就冲过去，扭他手臂上的肉，这块肉被活生生的拽下来了，一大块肉撕下来。如果不以这种强烈的疼痛方式唤醒他的话，他将无法再回来。啊，而且这个其实梅赫巴巴当时全身。发光也不是报身，仍然是一个高级化身的范围。他如果显示报身的话，这个门徒是无法换回的。所以这个是佛教的法报化三身，相对应《华严经》跟禅宗里就是体、相、用三个方面，本体和本体展现出的第一层形象，以及。第一层形象再展现出了第二层作用，也就是化身的作用。它以各种化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帮助人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它就展现了作用。 所以叫拔爆发三生。四智，四智是指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四智存在于拔爆发三生的任何一个身体，它是本性的或者意识源头的天然作用。但是这里面要理解的一件事是，这四智其实只是本性的四个方面，而不是分开的四个意识状态，不是的，它根本就不分开。这四个智只是同一个东西，它从来也没有分开过。那么，什么叫同一个东西呢？我们慢慢来解释它。所谓大圆净智，就好像是这个本性的源头，上帝的源头，意识的最终极源头，叫大圆净智。为什么叫大圆净？就好像形容它是一个无限的、没有边际的镜子，它只是照见一切，却不产生任何行动，它永远是如如不动的，像面镜子一样清澈明亮。它只是反应，男人来了看见一个男人，女人来了看见一个女人，它没有任何评判，没有任何动作，它完全是如如不动，叫大圆净智，平等性智，这个是大圆净智，是最终源头上的一个方面，一个展现出来的特点，什么特点？平等性，也就是它即使看到最美妙的场景。跟看到最丑恶的场景，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判断，完全平等。他并不会说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彻底平等。所以它是一种智慧的功能，叫平等性智啊。所以六祖讲大圆性净智性清净，它完全是清净的。平等性智心无病，当你平等了，你就没有病了，那心就是完全没有病。而当一个人，再说好坏，他的心，他自身的心受到了污染，一种病态。妙观察智见非空，这个是大圆净智的另一个特点，并不是它分出来的一样东西，没有分出来，仍然是同一个东西，而是它的另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观察的特点。所以这种观察是本身具有的功能，所以见非空，它并不是一个可以邀功行赏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的，它是本身的功能，本来具有的功能，所以它是自然的，它并不是一个可以邀功的东西，它是自然的全知，它是自然的完整觉知，这种觉知没有遗漏任何一个方面，它非但是水平的觉知，而且是垂直的觉知，它是全方位的完整的觉知，这个叫妙观察智。他的觉知没有遗漏任何一个点，没有遗漏任何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参考我们平时的意识状态，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如果现在看着电脑屏幕，你的觉知是有方向的，在电脑以外的其他周围对你来说是无意识的，或者意识是降低的，无觉知，你无法觉知到你身体背后有什么。或者身体背后谁在靠近你，你甚至完全无意识，有一个人在你身体背后靠近你，你甚至没有感觉到，你也无法意识到你头顶上方，你对你头顶上方完全是忽略的，而一个妙观察智，一个完整的觉知，它将是全方位的，而且这种全方位，并不意味着有意在这样做啊，这点有个差别，它不是有意在这样做，它纯粹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它自然的，它的觉知就是100%的，这个叫妙观察智，最后一个成所作智同圆镜，成所作智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体相用的用，也就是你智慧产生了作用，哪些作用呢？也就是眼、耳、鼻、舌、身五个方面，这个是作用，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舌头尝到，身体触到，这个就叫做成所作，它已经成就了你的某种行为、某种行动，它是你本性当中的一个对外的回应， 所以叫同源境啊，它是源境当中的一个自然回应。那么尘所作智是前五个意识，我们这里提到佛教里提到意识有七个，前五个叫眼、耳、鼻、舌、身，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这五个方面携带着五种意识的作用，看见的作用，听到的作用，闻到的作用，尝到的作用，触到的作用。触觉，这五个作用，第六个是什么？意识，也就是在这五个作用背后有一个统管的大管家，意识。这个意识本身有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就是平等性、平等和观察，也就是平等性质跟妙观察智。但这两个特点只有在你开悟的那一瞬间才具有，我们没有开悟的普通人。将只是一个不完整的意识状态，你的意识是有方向性的，是受局限的。你的意识不是100%的，你的意识甚至只达到30%、40%、50%都没有。啊，有些人更高一点，也许将就到5-60%。只有一个悟道者，一个开悟者，他的意识是纯粹100%，而即使他达到了100%。也意味着他仅仅达到了全观、全意识状态，也就是达到了意识的一个本来功能，平等跟全意识的观察这两个功能、这两个倾向、这两个表现出来的状态，他还没有最终呢达到那个大圆净智。为什么？我们看。六祖讲到五八六七果因转，什么意思？这句话尤其的深奥，这个是在六祖坛经里面可以说是非常重点的一句话。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什么意思？第六个意识状态，也就是你眼耳鼻舌身后面这个统管的大管家背后的这个觉知。当他达到100%的完整觉知的时候，他就体现出第六个妙观察跟第七个平等性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六跟七是在因地缘的。什么叫因地？也就是当你开悟的那个瞬间，你虽然开悟了，你虽然达到了100%的觉知了，但是你仍然是一个凡夫俗子，或者说你。虽然证到了出果，但是你没有证到四果，只有一个达到四果的人，他才是彻底融入了涅槃，也就是大圆净智。所以他这里讲五八果上缘，什么叫五八？一个达到四果、达到大阿罗汉的人，他才真正融入了大圆净智。他不仅仅是达到。大圆净智展现出来的这两个特点，平等性跟妙观察，它而是完整的融入了涅槃大圆净。所以第八识大圆净智，只有在你证到四果的时候才会成就，才会转生。那么转生以后，前面的五个意识状态，眼、耳、鼻、舌、身，才有可能纯净的被转化。大家听得懂吗？也许今天太专业了，因为在你达到四果以前，你的所有行为背后的那个动因仍然是不纯净，所以表现出来的这些眼、耳、鼻、舌、身的行动也是不纯净的。即使你达到出果、达到二果、达到三果，但是你仍然还有那么一些些的污染、一些些的无明、一些些的迷惑。而这些迷惑将表现在你的言语上，表现在你的行动上，表现在你的思想流动上。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前五个意识，眼、耳、鼻、舌、身，仍然不完全纯净。只有当你证入四果，融入涅槃，这个时候你前面五个意识突然间就完整的纯净了。阿难在佛陀圆寂以后。迦摄尊者、迦叶尊者曾经组织所有的四果大阿罗汉 进入一个房间，准备口述佛陀生前讲过的所有经典，但是这些经典其实最熟的一个人是一天到晚在佛陀身边做侍者的阿难。阿难有极为超越的记忆力，他几乎可以把佛陀生前所有的经典倒背如流，一个字都不错。但是当阿难想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被拒绝了，因为阿难当时只有初果罗汉，他没有到四果。那些四果罗汉认为，一个身有臭气的人不能够走进这个房间，叙述佛陀讲过的话。什么叫身有臭气？也就是他还没有证到四果，他的整个身心的行为仍然有污染，也就是会形容出来就好像身有臭味一样。虽然阿难是如此的美丽的一个人，阿难长得非常英俊，他的行为又是如此清净持戒，但是只要你的内心还没有彻底的污染，你的行为或多或少的都会有污染的背景，所以那些罗汉们认为他仍然身有臭气，不允许进来。直到阿难后来在这些在迦叶尊者的激励下，迦叶尊者给了他7天的时间，说你必须在7天内证四果，否则不让你进来。阿难到第6天晚上仍然没有证四果，急得不得了。最后，阿难看到迦叶尊者，心里很苦闷，就问迦叶到底怎么样证四果？你达到的四果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一个样子？迦叶尊者回答他一句话，请大家仔细听好。当阿难问迦叶，到底怎么样证四果？你当初达到四果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迦叶回答他，注意听好。迦叶回答他，倒却门前煞干者，也就是说，把门前的这个篱笆、这个杆推倒。阿难当时大悟，所以禅宗的公案的传统其实源自于禅宗初祖。迦叶尊者，迦叶讲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说你门前的这个篱笆门倒了。阿难大悟，阿难大悟以后，立刻跑到他们集结经藏的房间，说我已经除去身臭了，身上没有臭了，完全纯净干净了，让我进来吧。里面的人说，既然你已经除去身臭，都不需要我们开门了，你从钥匙孔进来。阿难当时就从钥匙孔进去，因为一个四果罗汉一定会拥有神通，一旦你证到了四果，神通是不能避免的。所以阿难当时就从钥匙孔进去了，进去以后就开始了如是我闻，他完整的把佛陀一生讲的经典，整个的一字不漏的复述了一遍，因为他的记忆力实在太超长所以这就是一个四果的罗汉，一个四果上的果位的人，才能真正的纯净你的各个方面，前5个识，眼耳鼻舌身，在这以前你总是有污染所以坛经六祖透露了一个秘密，就是6、7识。就在你开悟的那个瞬间就转了，你拥有了平等的觉知，拥有了全然的觉知，全方位的觉知，但是这个觉知还是第6个层面的，还没有完全融入涅槃的源头。所以在南传的经典里，我们可以看到南传形容初果是眼见涅槃，也就是开悟的人，他看到了涅槃眼见涅槃。而四果叫身处涅槃，四果罗汉是整个身体跳进去了，整个身体淹没了，淹没到涅槃里了，叫身处涅槃所以只有一个四果罗汉，前五识跟第8识才能转过来啊。 六祖讲，但转其名，不转其体也。这个转并不是说真有什么东西让你转啊，大家不要误会，只是名称上你回到了源头，真真实实的回到源头，并不是有一个源头需要你让它转生，不是的啊，这个源头本自圆满，本自具足，不需要你做任何事，你只是融入的。所以，但用名言无实性。这个只是名称而已，并不是，这仅仅是标杆而已，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东西要你去转啊！这个不要，大家不要领会错误。若于转处不留情，凡心永驻那且定。这句话在禅宗里非常响亮，很有名气。你要在转处不留情，转处是指你在融入涅槃的那个瞬间，没有沾染任何别的东西。干干净净的融入，那么你无论是凡心，你将永处那切定，永处楞严大定，无论是安静还是吵闹，无论任何环境下，你是永远住在定中的。这里的四果，有人问四果能转吗？这里的四果就是指佛陀当年的大阿罗汉不是我们大乘佛教讲的小乘的什么四果啊，在南传里面，佛陀被称作大阿罗汉，但是他跟小乘的罗汉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在南传里面以及在梅河巴巴里面都被提到过，什么区别？孙伦也提到过。孙伦曾经讲过，一个正道迅速离开这个世界的四果尊者，跟一个佛陀的区别，就好像有人要烧制一口锅，一口锅已经锈了，你要把这个锈去掉。你可以急火烧，也可以慢火烧，你可以用猛火、快火拼命烧，烧了以后锈是去掉了，但是这个锅不能用了，锅裂了，这个是指。迅速离开世界，获得解脱的那种类型的人，他们迅速的离开，但是那口锅已经不能用了。而一个慢火烧的人，他慢慢的烧，慢慢的烧，也许要烧很长时间，但是等他很长时间以后，这个锈去掉以后，这个锅反而变得更加好用了，因为锅经过了锻炼，变得更加好用了。为什么更加好用了？它经过了人世间的磨练，它经历了大量的人事交集，它并不是关起门来开始拼命的上升融入，立刻的离开。这样的人离开以后将无法回来，因为他跟这个人世间的所有的交集都被切断了，你将无法再回来。而一个用慢火烧的人。他在人世当中锻炼，他不是关起门来锻炼，他是在世间里锻炼，他的交集变得越来越多，所以他完全可以像佛陀那样回来，他变得一次次的回来，永无止境的回来。佛陀曾经说过，没有哪个融入涅槃的人能够永恒的在涅槃里，他将再一次的出于爱回到这个世界上，而他将有能力回到这个世界上。他将知道如何跟这个世界的人打交道，这个是急火烧跟慢火烧的区别，至于唯识的一些说法，你可以参考一下，但不能够100%的参考，因为唯识的说法跟中观的说法差别很大，而且即使中观的说法仍然不究竟。还是有距离，那么你就要需要参考一下像孙伦这样的人的说法，像梅河巴巴这样的人的说法，所以不要太过于局限在传统的宗教里啊，因为他们总是用宗教的语言来描绘框架内的事物，超出这个框架，他就无法描述而现在很多事情其实已经超出了这个框架。所以佛教的语言无法描述天主教的上升，以爱的方式融入那个源头， 你完全无法描述那个道路，但是那个道路是存在的，而且那个道路一点都不亚于以智慧的方向上升。啊，所以我们要把大门打得更开一点。学院派也很好，你尽可能，如果你是学院派，那么你尽可能学得更多一点，不要只学一个方向，要尽可能的多一点。啊，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下一段公案，智常禅师。智常禅师的这段公案，其实在禅经里面前面就已经提到过了。有人认为，你在禅定中见到一个空空如也的虚空，那就是佛教讲的真空，把它误会成是佛陀讲的真空，所以六祖就批驳了他的这个说法。如果你只是空无一物的感知到内在禅定的一个空间，什么也没有的空间，那是一种法杖、法池啊，没有青黄赤白，什么也没有啊，这其实是一种浮云遮日面的体验。你反而把真正的东西给遮住了，你看到了一个空空如也的假象。你守在这个空间里面，啊，所以这种假象，这种玩空的体验，其实是一种迷惑，要超越它。所以六祖讲，汝观自本心，莫着外法相。你要真正的超越你看到的这个法相，无论你在禅定里看到什么，即使看到一个光芒，看到一个彻底的空间，它仍然是一个相。你看到再壮观的东西，再符合经典里的所有空的描述的东西，它仍然是一个相，你仍然要超越它，一切不染，离住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要离开超越所有的相，包括空的相，一无所得，什么也没有，连空都没有，才叫最上乘。下一个僧人叫智道。智道提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通俗化的问题。他认为，涅槃既然连身体都没有了，那么是谁体验涅槃的乐呢？他认为，涅槃既然佛经里提到是如此的极乐，那么一定有一个体验的人，一定有这么一个体验的身体存在。如果在涅槃里连身体都没有了，谁去体验那个涅槃的乐呢？所以这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六祖回答他：“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这个乐根本就没有受的人，你仅仅是融入了乐的本身，却没有一个感受的人。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你看到前面的电脑屏幕，你总有一个能看的人，一个在看的人。你自己坐在这儿，你在看，你能理解的总归是一个对立的现象。”有一个东西让你看到啊，你是看的主体，你看到了一个客体，而当你融入了那个源头，融入了那个光明，你将看到两者，你既看到电脑屏幕，也看到这个在看的这个坐在这儿的人，而那个看到两者的意识，却无所不在，或者却没有任何的中心点，没有任何的焦点。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一个超然的觉知竟然是没有焦点的，一个超然的觉知竟然是无处不在的，一个超然的觉知，用六祖的话讲，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它是安静的，寂的意思就是安静、沉静、寂静，它是寂静的照耀，而那个寂静的照耀却不在你里面，也不在你外面。也不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却看到所有的地方。这个就是真正的寂灭。什么叫寂灭？2500年前佛陀亲口讲过，所谓的涅槃，就是指火焰的熄灭。当一个火焰熄灭了，你说他去哪儿了？他哪儿都没有去，或者说他现在在一切处，在每一个地方，或者说他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地方。这两种表达方式都正确，所以当一个人超越主体跟客体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个意识在每一个地方， 同时又不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一点听上去如此的玄，如此的匪夷所思，但是我们在中脉课程里的学员，在达到这个光明源头以后，惊讶的发现，正是如此。你能够体验到，但你无法把它表达出来，你只能体验到，而且你会真实的体验到。你在中脉的顶端，你在意识的高峰，你甚至会被吸入，你无法抗拒那个融入。一旦你融入了，你会发现。事实就是这样，它没有什么奇特的。你的确，我们中脉的学员的确是惊艳到你的意识光芒在一切处，但同时又没有一个中心点，也没有任何的焦点。它不是一个你去有意做出来的事情。当你融入了，你发现事情就是这样，你什么也没有做，你只是融入了。所以在禅宗认为，要么你开悟，要么你没开悟，没有中间阶段。你一旦误入了，你自然会在这个经验里，没有理由，没有 why，没有为什么，没有过渡，都没有。它是一个没有过渡阶段的跳跃，没有中间期。而一旦融入了，你会发现这些经典讲到的没有主客体，遍及一切处，同时又没有在一切处，只是对事实的一个最简单的陈述。当你的意识在光明里，你会直接的惊艳到这一点，没有为什么。他就是这样来了，你现在就是这样，很奇怪，你现在就是这样，没有为什么，你也没有做任何的人为的努力，你一旦融入了，你会发现事实就是这样，非常简单。对那些达到意识光明的人，往往会觉得简单到不可思议，而最简单的又是最难的。对禅宗讲这件事情是如此的简单。却又如此的困难。好，我们下面讲下面这个清源行思禅师。清源行思禅师在见六祖以前，其实已经自己开悟了。他到六祖这儿来，六祖一眼就认出这个人不一般。所以六祖当面的第一句话跟问别人的话很不一样。六祖问：“你曾经做什么来？”六祖已经看出端倪了。看出这个人非同一般了，为什么六祖会看出来？我们今天要重点讲一讲这个问题。以前黄檗禅师有一个门徒，他离开黄檗禅师下山云游，2年以后回来，黄檗在门口等，在庙门口等着他。他那个庙前面有一条大河，那个门徒要从河的对岸摆渡过来才能到庙，但是黄檗。在庙门口远远的看到河对岸的他的时候，就立刻大声的宣布：“恭喜你，你已经彻悟了。”那个人甚至连开口都没有开过，黄渤就已经一眼认出他已经彻悟。为什么六祖一看到行思，就立刻发现这个人不一般，这个人已经开悟了？为什么？为什么古代的禅师能够做到这一点？根本不需要你开口说话。我们现代的人往往还需要看一个人讲了什么话，写了什么书，再判断他讲的是否正确。古人不需要，古人甚至看一张脸就知道这个人到哪里了，这个人有没有顿悟。以前有个僧人到马祖道一禅师那儿去，很谦虚的磕头礼拜，问马祖道一说：“师傅啊。”请你给我开示一下什么是佛法。马祖当时拽住他的衣领，往前一拖，就说：“你不要骗我，你已经有了。”马祖一眼就看穿了他，已经知道他已经开悟了，就拽过他的衣领就说：“你不要骗我，你已经有了。”结果那个人还要赖，我没有，我没有。那个人真的赖了，当时真的赖，他也是开玩笑，他说我没有，我没有。马祖就说他，回答他，你瞒不了我。马祖很清楚，非常清晰，你瞒不了我。结果那个人终于承认了，是的。为什么古代的禅师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一眼就看出你已经到了，他甚至不需要你开口。 当一个人真正达到了开悟，达到了领悟，他将直接的安住在那个光明里，而另一个安住在光明里的人，远远的来到他的面前，他将立刻的知道，这是不需要说的，就好像当你有文化的时候，当你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知识的底蕴，另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另一个有知识底蕴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你也会直觉的知道这个人有深度，你甚至并没有看过他写的书，并没有听过他讲什么话，你立刻就发现这个人的是有一定深度，而一个开悟者，他的意识在源头的时候，他在光明里的时候，他将立刻认出另一个在光明里的人，不需要语言，不需要任何语言。而当你需要通过文字来判断一个人，当你需要通过这个人讲什么话来判断一个人，你在使用的不是你意识的光明，而是你的头脑，你用你的思想在判断他。所以这永远是低级的，而且不可能完全的准确。真正最高的智慧，永远来自意识本身。所以，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真正的智慧是没有选择的。当你选择的时候，意味着你在迷惑当中。智慧会立刻的认出，而且是无理由的认出，这个就叫智慧。它无理任何理由。他立刻就认出了那个达到源头的人。所以六祖讲，你曾做什么来？他一定看出了什么，否则他不会这样问。你曾做什么来？这句话，行思禅师也立刻接住了。他并没有说我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原来是什么，没有。他立刻回答：圣地亦不为，我连圣地都已经不要了。六祖仍然不依不饶。那么你现在落何阶级？你现在在哪里？你在哪一个层次上？行思马上回答：圣地尚不为，有何阶级之有？我连圣地都抛弃了，哪还有阶级呢？哪还有次第呢？祖生气之，六祖深深的器重他，令清源行思做首座。啊，有一天六祖甚至说：“你可以分化一方，无令断绝了。”啊。这清源行思是六祖非常器重的一个禅师，接下来的另外一个也是六祖极为重视的，叫怀让，南岳怀让。怀让的开悟跟行思的开悟有非常大的差别。行思是天生顿悟的，他来的时候就已经开悟了，怀让没有。怀让到六祖那儿的时候，六祖有意激他，什么处来？怀让老实巴交，嵩山。他并不知道，六祖并不是想问他什么处来，他是一句禅语，但是怀让当时没有开悟，他也听不懂，他就很老实巴交说嵩山来的。六祖看他没听懂，接着再重复一遍，什么物凭嘛来？那显然跟你什么地方来没有任何关系。他就问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是从哪来的？你的内在到底是从哪来的？这里面禅经里面省去了一句话。怀让当时莽错，不知道怎么回答。8年以后，8年，怀让才回答了这个问题。8年以后，怀让到六祖那儿回答，说是一物即不中，你说是一个东西就不对了。六祖马上追问，还可修正否？还要修吗？怀让讲了一句非常老禅师的回答，非常老法师的回答。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什么意思？修正并不是没有的，这个跟一般人想象的很不一样。但是你要污染是不可能了。我已经达到了本源，但是我不能说我不用不着修正了。你达到了出果，你达到了开悟，但是你没有证入圣位，你还是要有路要走。但这个路并不是有修有证的路。而是自然生入的路，这要污染是不可能的，只是渐渐的自然的，像一棵树一样，在无声无息中长大，在悄然无声中长成一棵正果的树。他这个时候只要无为而为，不需要再做什么例外的事。所以他讲了一句非常老参的话， 要修正即不污，污染即不得。六祖马上应可，毫不含糊的应可，只此不污染，即诸佛之所护念，汝即如是，吾亦如是。就是这个不污染，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诸佛的护念。你现在要好好的护念它。什么叫护念？就是真正的无修而修，要保护它，要让它成长。它现在还是圣胎，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汝即如是，吾亦如是，并且给了他一个预言：西天般若波罗，也就是西天的第十八代祖师，第十六代还是第十八代，曾预言你的下面将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需诉说。你默默地记在你的心里，现在不要马上的宣布，这是一个预言，要你保密。这个马驹是谁？就是马祖道一啊，所以几百年前的祖师已经预言，这个怀让下面要出一个真正的大人物啊，怀让豁然撤会啊，服侍六祖15年，一直到六祖圆寂前才离开，日进玄奥，怀让这个境界实际上在15年中越来越深奥。后来往南岳，成为南岳怀让。怀让后来证道的果位是非常深的。我记得怀让圆寂的时候，曾经有人问他：“你现在在哪里？证道的果位在哪里？”是清源行思还是怀让？我忘了。反正这两个里面的一个，他圆寂前曾经透露，他证到铜仑位，也就是初住所以这些人的境界都非常的深奥悠远，我们看《坛经》，其实还只是一个非常粗略大概的了解，初住是《楞严经》里55位的第11位，前面是十信位，这个我们下次有空可以讲初住位，也就是铜仑位。所以怀让的修正即不无，看来确实如此。一个人内证的境界，的确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奥。你证的果位也会自然的成长，但并不是你主动去成长，它是自然的，它就像风吹大树一样的成长。好，我们今天的《坛经》先讲到这里。